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啊，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曾师母，在空中服侍大家。今天曾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启示的时代。首先我为听众朋友们来念一段圣经，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3:1-6，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讲到昨天没有讲完的主题，就是讲到启示的时代。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3:3-5，我愿意再念一次。圣经上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讲到奥秘，一个是讲到启示。我们提到过，奥秘是属神的，而启示呢，就是把奥秘的事显明出来，叫人知道。而奥秘一揭开，当然它就是一个真理，它就以真理的形态呈现出来，以真理把它传讲出来。所以以弗所书3:6接着就说，这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好，我们特别要提到这里两个词，讲到奥秘跟启示。先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属神的都是奥秘的，因为我们在时空里边，神是在越过时空另外一个境界里边，所以对另外一个境界里边的事，当然时空的人不清楚，对我们都是奥秘。所以圣经明明的说，隐秘的事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那实际上呢，属灵的事的确都是奥秘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0章15节到21节，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这是讲到最后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程上所发生的事。当时耶稣就向门徒们说，他要被交给外邦人啊，然后人呢要怎样把他戏弄，要鞭打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正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时候呢，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那就是雅各、约翰，就一起上来来拜耶稣，要求他一件事，要求耶稣了。那耶稣就说，那你要什么呢？这个做妈妈的就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就耶稣当时回答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为什么属神的事情是奥秘的呢？人本来就不能领会，就这意思。你看看，当时主耶稣在讲到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了，在耶路撒冷他怎样要被人家抓拿，怎样被戏弄，怎样被鞭打，然后要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正在讲的这非常重要的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哎，在那个时候，这个西比泰的儿子，也就是雅各母亲啊，雅各约翰的母亲呢，哎，就上前来了，要来求耶稣。很奇怪，耶稣的话才刚刚落下，而好像他们都没有听见这话一样，好像主耶稣讲的他要上十字架的事，他要复活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他，好像他只关心到这两个儿子将来的事，这两个儿子的前途才是这妈妈所关心的。好像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好像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哎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竟然不能明白，当时实在都不能明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真是奥秘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你要什么呢？他们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哦，我觉得耶稣的脾气真是很好啊，要是一般的人就给他打了两个巴掌了。你想想看，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时刻，是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怎样被羞辱，现在你现在来却在求说，你要一个在国度里，你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把这两个重要的位置都坐都给占了。所以难怪这几个门徒很气啊，气这两个兄弟啊，很这么自私啊。当时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他只是以地上的国度来揣摩基督的国，在国度当然呢，坐在王的左边右边那都是最大的位置啊。所以当时耶稣只回答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这句话就一语道破，告诉我们，实在是人呐、啊，凭着人的思想，凭着在时空里面的经历、见识，想要去认识属灵的事情，那是不对的，也不可能的。你根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这句话很客气了，你看，真是很笑话。怎么说呢？他根本要这里提到说，愿你要耶稣把这两个儿子在神的国里面，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第一个，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要见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啊！要进神的国，你必须要从水跟圣灵生。所以耶稣说，你根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会求，也不知道要怎么求，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求，要求什么更不懂。所以你根本国神的基督的国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看见，更没有进入。这都要等救恩成全了，圣灵下来，真正从圣灵而生了，你才能看见，才能真正带进去的。所以耶稣就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接着这个很好笑，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也说能。实际上耶稣要喝什么杯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耶稣要钉十字架要复活他们都不知道，他要喝的杯那更不知道。所以好，你能喝，那你必要喝，只是坐我左右边不是我是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给谁。所以他根本就不懂得，求的实在是太慢了。为什么？这是创立世界前天父所预备的。所以你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的确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信耶稣，不能的，不可能的。我们更不懂得要去信耶稣，也不懂得要去求耶稣，也不懂得要去要需要这个救恩，都不懂的。这都是神的怜悯，神启示来的，是神告诉我们的，是圣灵感动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接受的。或者我们连求都不懂得怎么求。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他要去信耶稣是他要去教会，不是的。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呼求耶稣是主的。我们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者，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创造者这位神，我们只会以受造之物为神。真是这样啊！所以人能够来到神面前，那是神的怜悯啊，那是神极大的恩典怜悯。若不是他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他，这就是奥秘。所以他怎么懂得求呢？什么叫做坐左边坐右边呢？我们都知道，与基督一同作王，所谓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因为基督他是我们的王，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救人结束了，基督真是我们的生命，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活出王的权柄跟能力，是他活还是他为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能以基督同作王呢？我们又不会作王。不是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他是王，所以当然从我们身上活出王的权柄来，是这个意思，还是他作王。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明白属灵的事情实在都是奥秘的，对我们受造之物来说。好，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特别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啊，被杀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谁会懂呢？明明耶稣是一个人，他怎么会是个羔羊呢？这就需要圣灵的启示啊！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明亮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才能懂的。最后我愿意来提到，比如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明明的指出犹大要卖耶稣，他特别提到，他说他们都在那里揣测到底是谁要卖耶稣，每个门徒都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都来澄清自己不是要卖耶稣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就特别说，他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要卖我的，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要卖我的。所以当时很明显的已经把犹大指明出来了。所以当时卖犹大的耶稣啊，卖犹大的他还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你看他脸皮真是很厚啊，就是来讲这个卖耶稣的犹大还要来问耶稣，当面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就说，你说的是，就是你。所以很奇妙，当时犹大已经那么明显的被显明出来，他就是要卖耶稣的。 但是与耶稣一同坐席的在最后晚餐里面这些门徒们却没有一个人有反应，好像他们听见了却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听是听见了但是却怎么样，心里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很奇怪，看都看了但是看而不见一样，当时却没有人来责备犹大，你觉得很稀奇吧？没有人责备犹大，若是当时彼得能够有反应的话，他很可能就起来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的主，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像 来羞辱我们的主。是啊，没有人起来责备他，若是当时有人起来责备他的话，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没有，因为没有人责备他，所以犹大怎么样，他还是做他的事啊。所以若是彼得当时能够反应过来，那不必等到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才拿出刀来要来反抗，要来拒捕。当然若是当时能反应过来，那救恩又怎么能够完成呢？所以这就是奥秘，很稀奇的，当时耶稣明明的已经说了这些话，却没有人对这些话有反应，好像邻里好像都是死沉的，好像都笼罩在一个很奇怪的气氛底下。这就是奥秘，对属灵的事情能够反应，那是邻里的问题。所以虽然字句上听懂了，好像都听见了，都知道了，实际上它里面却带不进事实，带不进交通。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这就是奥秘，这不是时空里面所理解所明白的。下面我们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
耶稣我主爱我永不止息，无权势难叫我与主分离，他救赎我生命于世界，
神的事情就是奥秘。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耶稣复活以后，他显给门徒们看，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却以为耶稣变了形象。在清晨的时候，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圣经上说他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直到耶稣叫了他，他才醒过来一样。在下以马忤斯的路上也是一样，耶稣亲近了他这两个门徒，结果呢，他们眼睛却迷糊了，却不认识耶稣。所以这就是奥秘，这奥秘就一定要开心窍才能懂得的。接着我们提到基督的奥秘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知道一讲到耶稣就是讲到神成为肉身，在肉身里面的这一段时空过程， 这一段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一讲到基督乃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被父神高举为基督，高举为万王之王，这以后的事，所以一讲到基督就是奥秘，都是在灵里面的，都不是出现在时空里面的事情。保罗他没有像彼得、雅各、约翰那样跟随过耶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能讲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在时空里面的这一段，而保罗不能讲，他讲的都是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事，借着基督活在他里面，神的儿子就这样启示在他里面，所以他所讲的都是耶稣复活升天圣灵下来以后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救恩这一段。这里提到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念了圣灵就做工，做工也就晓得了，圣灵做工，我们眼睛一亮起来，你就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也就能够认识保罗所认识的，也能够明白保罗所明白的，你就能够承认保罗实在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不是说保罗有什么骄傲，有什么夸口的，这里有一个解释，他说因为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他认识的原因，保罗能够认识的原因，那是神的怜悯，是神向他显现，是神的拣选，是神的呼召，也是神在使用他，神就借着他来传讲福音，传讲借着圣灵所启示的福音。所以对于基督在基督里的认识都是神借着他启示传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启示的时代。第二个呢，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词，讲到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三章三节说道，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当然他写了先前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加太书嘛，一直讲到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一般讲到福音，我们都知道都是讲到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因为所传讲的是基督，叫人认识基督，叫人得着基督，也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活出基督。有时候我们称为荣耀的福音，我们是以福音的结果来给他解释一个名词。福音的结果就是叫人活出基督嘛，活出基督的见证就是荣耀嘛，所以就叫做荣耀的福音。这里提到福音的奥秘，福音来就是为了拯救人。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见证嘛。起初他怎样逼迫杀害基督徒，神又怎样向他显现，知道所逼迫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后来他怎样被圣灵充满，他大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但是他却一直活在旧生命的软弱里边，一直活在自己的肉体的软弱里边。后来神就怎样启示他，当他看见了他与基督同死，他就发声，他就呼喊，他已经死了，乃是基督活在他的心中。他说到做见证，我已经死了，现在是基督活，活着就是基督，所以神的儿子就从人的身上显出来，就叫神在肉身显现。当然这里就没有苦修多年了，没有啊，这里也没有讲到需要被剥夺被弃绝的这些十字架道路的路程，那是一看见就进入这启示的光里面，非常的重要，一看见就进入这启示的光里面，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一相信就得着了。为什么？这是圣灵的作为，这是圣灵的作为，一得着当然就活出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生命的大能，这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叫人去信，真心的相信，全心的接受，圣灵就为神的话来做见证，在人的心中就成为生命， 所以这救恩就成全在我们身上，就定死了旧人，活出新造的人。我们就不在旧人身上，不在旧生命上来下功夫了。所以这一点就是神的救恩跟一般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一般的宗教都在人的身上下功夫，都在人的身上怎样修，怎样修身养性。但是只有神最奇妙的，他就借着十字架干脆就结束这旧生命，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基督降生就是要进到人里面，活出基督嘛。当然这基督的活出完全是圣灵的见证，圣灵在人的心中所为你做的见证，他不但在你的心中为你做见证，也在别人的心中为你做见证，在人在你的心中为你做见证，让你看见不再是你活，实在是基督活在你里面，也在别人的心中为你做见证，你实在不再是你，实在是基督在你里面活。这就叫做福音，一个奥秘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叫人思想所能够了解就能够合理合乎人的想法的，不能的，也不是人所能想想通的，一定是开心窍才能懂得的，心窍要打开才能懂得。在哥他山上，你看，虽然保罗，虽然我们没有定十字架的事实啊，但是却因为传讲了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事实，就带我们进入真实。所以这就是奥秘，是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已经死了，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为这句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就这样子成为事实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奥秘。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信心呢，来接受这已经成全的事实啊，一个完全的心接受这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完美的救恩，这个救恩就立刻在我们身上就显得完全，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些奥秘的事你愿意向我们启示来显明。主啊，我们觉得这样的福音太奇妙太高超，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